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以下播报新闻。路透社报道，美国贸易官员在遇到北京坚决抵制后，可能降低要求中国减少产业补贴的条件。中国减少产业补贴是美国与中国达成贸易协定的条件之一。路透社援引了两个了解谈判进程的消息来源独家报道，美国在这个贸易谈判的主要目标之一上有所松动。产业补贴是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的一大难题，因为这与中国政府的产业政策密切相关。中国向国有企业以及在中国政府确定的战略发展领域提供补贴和税收减免。自从习近平执政以来，中国在一些经济领域强化了国有企业的作用。路透社从消息来源获悉，为了在一个月内达成协议，美国谈判官员看来在产业补贴的问题上可以接受比原先更低的标准，而把重点集中在他们认为更可能实现目标的议题上。这些议题包括强制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以及扩大中国市场准入。中国在这些方面已经做出让步。路透社援引了一个了解谈判内情的消息来源报道，协议中不会完全不提产业补贴，但是措辞将不会详细和具体。另一个消息来源说，如果美国谈判官员将成功界定为改变中国经济运营的方式，那将永远不会成功，而且习近平绝不会接受任何让他看起来形象软弱的条件。中国今年早些时候宣称将不再对国内产业提供扭曲市场的补贴，但是没有提供任何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详情。路透社说，白宫建议该社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查询，但贸易代表办公室没有回复。有报道说，为了确保国家安全，美国政府禁止部分与中国政府有牵连的中国学者访问美国。纽约时报14日说，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去年在参议院作证，就中国间谍问题发出警告后，联邦调查局就开始针对中国学者的反间谍行动。只要认为某些学者与中国情报机构有牵连，就禁止他们入境。政府同时严格控制敏感研究领域中国研究生的签证审查，并提醒美国大学生物医药的科研人员警惕中国的间谍活动。受此影响，美中双方的学者透露，去年一共有30名社会科学研究教授、学术机构负责人以及政府政策研究专家的访美签证被吊销或开始行政复审，其中包括知名学者。纽约时报就此询问了政府有关部门，联邦调查局既不证实也不否认对学者访问进行的调查。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在书面答复中说，美国执法机构认为中国情报机构越来越多地利用中国的访问学者向美国公民搜集情报。这位官员不愿就具体案例进行讨论。蓬佩奥提醒美国拉美国家警惕中国技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他认为委内瑞拉人民不会长期容忍马杜罗。蓬佩奥星期天在接受秘鲁的贸易报采访时说，马杜罗带来了灾难，委内瑞拉的人道主义悲剧的责任全在于马杜罗，他决定引来古巴人，允许俄国人干涉委内瑞拉的事务，这些选择摧毁了委内瑞拉年轻人的生活。星期天是蓬佩奥南美四国之行的最后一天，他在访问智利、巴拉圭、秘鲁和哥伦比亚的时候，所关切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委内瑞拉的经济和政治灾难。蓬佩奥重申，在美国介入委内瑞拉方面，所有的选项都会被考虑，但是特朗普政府并没有说在什么情况下美国才会动用军力。虽然蓬佩奥说美国欢迎中国的私营企业为拉丁美洲带来商品和服务，欢迎这些公司同美国竞争，满足拉美人民的所需，但是他提醒拉美美洲的人民必须要认清，中国公司从事的活动并非那么好心。他说，我们希望每个人都对此睁大双眼。以上是新闻播报，感谢收听。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A Business Lunch, Part 4.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promising.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工作午餐第四部分，学习向人做许诺时的各种用语。
Interview.
电话访谈。我们再一次在电话中采访国际机器人公司的 Blake 先生，然后还要听 Blake 先生和 Graham 女士的一次谈话录音。
Today we'll be talking by phone with Charles Blake of International Robotics. Hello, Charles.
Hello, Elizabeth.
Today we'll listen to more of your lunchtime discussions with Ms. Graham. In this discussion, Ms. Graham clarified her position about the storage of spare parts.
That's right. I thought she had rejected my proposal, but I was wrong. In fact, she was willing to consider it, but she needed more information.
Let's listen to more of the conversation. In this part of the conversation, you promised to get her the additional information.
In 上一课中，我们已经了解到 Blake 先生误会 Graham 女士拒绝了他的提议。实际上Graham 女士愿意对她的提议加以考虑，但是她还需要更多的资料。
In fact, she was willing to consider it, but she needed more information.
因此 ,Blake 先生答应要给她提供更多资料。
Dialogue.
对话录音。在这段对话中 ,Blake 先生答应为 Graham 女士提供更多的资料。下面是对话里的一些用语。
A report.
报告
A report A fax
传真名词
A fax To fax
发传真动词
To fax I'm going to put this information in a report after I fax Beijing
我先给北京发传真，然后把接到的进一步资料写一个报告给你。现在请听这次对话。
Now, you've rejected the proposal that we use your warehouse for storage space for spare parts.
Well, not entirely, Mr. Blake. Let me clarify that a little. Space is limited, and it would depend very much on the quantity of parts, the size, etc. I would need a lot more detail on that.
I can certainly understand your concerns. I'm going to put this information in a report after I fax Beijing.
Okay.
And I'll have the report ready for you tomorrow. And maybe we can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kay. Well, that sounds fine.
Blake 先生什么时候会把他的报告准备好交给 Graham 女士呢？我们再听一遍。
Now, you've rejected the proposal that we use your warehouse for storage space for spare parts.
Well, not entirely, Mr. Blake. Let me clarify that a little. Space is limited, and it would depend very much on the quantity of parts, the size, etc. I would need a lot more detail on that.
I can certainly understand your concerns. I'm going to put this information in a report after I fax Beijing.
Okay.
And I'll have the report ready for you tomorrow. And maybe we can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kay. Well, that sounds fine.
Listen carefully.
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说。
I'm going to put this information in a report. I'm going to put this information in a report after I fax Beijing. I'll have the report ready for you tomorrow. And maybe we can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And maybe we can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Interview.
这一节我们继续采访 Blake 先生。
You promised to prepare a report for Ms. Graham.
Yes. First, I needed to fax my office in Beijing for the information she needed.
Regarding the quantity of spare parts, the size, and so on.
That's right. After I got the details, I needed to put them into a report.
How did you feel about the discussion so far?
Well, I knew we had to satisfy her concerns about the storage of spare parts. I hoped that we could provide good answers to her questions.
We'll listen to more of this conversation in another program. Thank you for being my guest today.
You're very welcome.
Blake 先生说
Well, I knew we had to satisfy her concerns about the storage of spare parts. I hoped that we could provide good answers to her questions.
我认识到我们必须打消她关于储存备用零件问题上的顾虑。我希望我们能够对她的疑问提供满意的答案。
Questions.
问答练习。
Listen to the question.
下面是第一个问题。
What does Mr. Blake have to do before he can prepare his report for Ms. Graham?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再重新听一遍对话，铃响以后回答问题。
Space is limited, and it would depend very much on the quantity of parts, the size, etc. I would need a lot more detail on that.
I can certainly understand your concerns. I'm going to put this information in a report after I fax Beijing.
Okay.
What does Mr. Blake have to do before he can prepare his report for Ms. Graham? He has to fax his head office in Beijing.
Listen to the question.
下面是第二个问题。
When will Mr. Blake's report be ready?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再重新听一遍对话，铃响以后回答问题。
I'm going to put this information in a report after I fax Beijing.
Okay.
And I'll have the report ready for you tomorrow.
When will Mr. Blake's report be ready? It will be ready tomorrow.
文
化点滴。今天讨论的问题是美国人在商业交往中是不是会做出很多承诺？下面是我们要用到的一些词句。
An oral agreement.
口头协议。
An oral agreement. A written contract. A contract.
书面契约，合同。Contract. C-O-N-T-R-A-C-T.
A lawyer.
律师
A lawyer. Americans really respect people who keep their promises.
美国人很尊重守信誉的人。
If business people want to make an oral agreement, they may shake hands.
商人们可能会用握手的方式来确立他们的口头协议。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veryone.
Today's email question is, do Americans make a lot of promises in business?
Yes, they do. And Americans really respect people who keep their promises.
Because you can trust them.
Yes, trust is very important in business relationships. If business people want to make an oral agreement, they may shake hands.
Why do they shake hands?
It shows that both people are really serious.Good managers only make promises that they can keep. If they're not sure, they may say something like, I'll see what I can do, or I'll do what I can. This means that they will try, but it's not a promise that they will be successful.
That's a good strategy.
Managers may also make spoken promises to each other as part of business discussions. But for important agreements between companies, spoken promises are usually not enough. In the final stages, agreements must be written down in a contract and checked by lawyers.
Why is that?
It's to avoid misunderstandings and legal problems in the future. If there's a problem, everyone can read the contract.
Gary, thanks again for your great information.
My pleasure.
我们这一课学的是用什么语言表示承诺。Make a promise 就是向别人做出承诺。Gary 提到美国人在商业活动中经常做出承诺，但只有那些信守承诺的人才会得到尊重和信任。所以，好的管理人员只有在有把握的情况下才表示承诺。另外，在公司之间的交往中，口头协议往往只限于谈判的初级阶段，最后双方要签订正式合同，并且由律师审核。
In the final stages, agreements must be written down in a contract and checked by lawyers.
下面我们再听听 Gary 的解释。
Today's email question is, do Americans make a lot of promises in business?
Yes, they do. And Americans really respect people who keep their promises.
Because you can trust them.
Yes, trust is very important in business relationships. If business people want to make an oral agreement, they may shake hands.
Why do they shake hands?
It shows that both people are really serious. Good managers only make promises that they can keep. If they're not sure, they may say something like, I'll see what I can do, or I'll do what I can. This means that they will try, but it's not a promise that they will be successful.
That's a good strategy.
Managers may also make spoken promises to each other as part of business discussions. But for important agreements between companies, spoken promises are usually not enough. In the final stages, agreements must be written down in a contract and checked by lawyers.
Why is that?
It's to avoid misunderstandings and legal problems in the future. If there's a problem, everyone can read the contract.
Gary, thanks again for your great information.
My pleasure.
True or false?
是非题。
Listen, is this statement true or false?
请听下面这句话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Good managers make a lot of promises. False. Good managers only make promises that they can keep. Americans sometimes shake hands when they make an oral agreement.True. Shaking hands shows that both people are really serious. Important agreements between companies are usually written down in a contract. True. Companies write contracts to avoid misunderstandings and legal problems.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今天的内容是一位女士要她的上司去和副总裁谈更换办公室家具的问题。对话中使用了这样几个词句
Office furniture
办公室家具
Office furniture A desk
桌子
A desk She promises to replace everything, but nothing happens.
她答应全部更新，但是至今没有动静。
I can't promise that it will do any good, but I'll see what I can do.
我不能保证会有什么作用，但我会尽我所能。请听这段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June wants her boss to talk to the vice president about the office furniture.
The condition of our furniture is disgraceful.
I know it's bad.
My desk is at least 25 years old. It looks terrible.
I've already talked to the office manager about the furniture 3 times this year. Each time she promises to replace everything, but nothing happens.
Uh-huh.
She says the accounting department won't give her the money.
Can't you talk to George about it? As vice president, he should be able to do something.
I'll try, but he's so busy all the time. He always says, talk to the office manager.
Ira, it's embarrassing when we have important visitors.
All right. I promise that I'll talk to George about it.
Great.
I can't promise that it will do any good, but I'll see what I can do.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good luck. We need new desks. The condition of our furniture is disgraceful.
我们的家具实在看着不像样。Disgraceful, 这个形容词有丢脸的意思。对话中的两个人 June 和 Ira 都认为他们办公室的家具需要更新，但是这个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再听一遍。
The condition of our furniture is disgraceful.
I know it's bad.
My desk is at least 25 years old. It looks terrible.
I've already talked to the office manager about the furniture 3 times this year.Each time she promises to replace everything, but nothing happens.
Uh-huh.
She says the accounting department won't give her the money.
Can't you talk to George about it? As vice president, he should be able to do something.
I'll try, but he's so busy all the time. He always says, talk to the office manager.
Ira, it's embarrassing when we have important visitors.
All right. I promise that I'll talk to George about it.
Great.
I can't promise that it will do any good, but I'll see what I can do.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good luck. We need new desks.
Focus on functions. Promising.
语言功能，练习向人做许诺的用语。
Now let's focus on promising.
Listen carefully.
请大家跟着老师重复下面的对话。
Can't you talk to George about it? I'll try, but he's so busy all the time. I promise that I'll talk to him. I can't promise that it will do any good. I'll see what I can do.
Gary's tips.
Gary 提示 ,Gary 指出,在向人做许诺的各种用语里,许诺的程度有高有低。例如 ,I promise, 这句话的许诺程度较高。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promises. Promises are very important in business.And it's very important to keep your promises if you want to build good relationships.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June is unhappy about the condition of her furniture. The office manager has promised to replace the furniture, but nothing has happened.
I've already talked to the office manager about the furniture 3 times this year. Each time she promises to replace everything, but nothing happens.
Uh-huh.
She says the accounting department won't give her the money.
She asks Ira to talk to George, the vice president. At first, Ira uses the expression, I'll try. This is a promise to try, but nothing more. It only means that he'll try to talk to George about the furniture.
Can't you talk to George about it? As vice president, he should be able to do something.
I'll try, but he's so busy all the time.He always says, talk to the office manager.
June wants a more definite answer, and finally, Ira promises to speak to George. Notice that he uses the expression, I promise.
Ira, it's embarrassing when we have important visitors.
All right. I promise that I'll talk to George about it.
Great.
Ira promises to talk to George,
but he does not promise that June will get new furniture. Let's listen.
I can't promise that it will do any good, but I'll see what I can do.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good luck.
He says that he can't promise that it will do any good, but he says he will try. He uses the expression, I'll see what I can do. In business discussions, it i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promise to do something and a promise to try to do something. In Mr. Blake's conversation with Ms. Graham, he promises to have the report ready for her tomorrow.
I'm going to put this information in a report after I fax Beijing.
Okay.
And I'll have the report ready for you tomorrow.
Mr. Blake uses the expressions, I'm going to, and I will, to make his promises. Before you make a promise in business, be sure that you can keep it. If you do this, you will build successful relationships.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Thanks, Gary.
我们再听一遍 Gary 的讲解。请大家注意听用什么词句表达什么程度的许诺。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promises. Promises are very important in business.And it's very important to keep your promises if you want to build good relationships.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June is unhappy about the condition of her furniture. The office manager has promised to replace the furniture, but nothing has happened.
I've already talked to the office manager about the furniture 3 times this year. Each time she promises to replace everything, but nothing happens.
Uh-huh.
She says the accounting department won't give her the money.
She asks Ira to talk to George, the vice president. At first, Ira uses the expression, I'll try. This is a promise to try, but nothing more. It only means that he'll try to talk to George about the furniture.
Can't you talk to George about it? As vice president, he should be able to do something.
I'll try, but he's so busy all the time.He always says, talk to the office manager.
June wants a more definite answer, and finally, Ira promises to speak to George. Notice that he uses the expression, I promise.
Ira, it's embarrassing when we have important visitors.
All right. I promise that I'll talk to George about it.
Great.
Ira promises to talk to George.But he does not promise that June will get new furniture. Let's listen.
I can't promise that it will do any good, but I'll see what I can do.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good luck.
He says that he can't promise that it will do any good, but he says he will try. He uses the expression, I'll see what I can do.In business discussions, it i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promise to do something and a promise to try to do something. In Mr. Blake's conversation with Ms. Graham, he promises to have the report ready for her tomorrow.
I'm going to put this information in a report after I fax Beijing.
Okay.
And I'll have the report ready for you tomorrow.
Mr. Blake uses the expressions, I'm going to, and I will, to make his promises. Before you make a promise in business, be sure that you can keep it. If you do this, you will build successful relationships.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美国之音继续播报新闻。最新报道说，中国已经把广泛用于新疆地区的人脸识别技术扩大到了全国其他地区，为的是及时发现敏感人群，监督维吾尔人的动向。专家说，这是运用人工智能和人脸识别技术进行种族辨别的首个已知案例。纽约时报14日援引知情者的话说，这种技术现在已经转移到杭州、温州和福建全省。黄河沿岸三门峡市的执法部门今年使用这种技术，一个月就进行了50万次的检查，看看居民中有没有维吾尔人。纽约时报发现，中国16个省有将近24个警察局2018年开始使用了人脸识别技术。陕西省执法部门去年计划置办一套能够支持脸部识别辨认维吾尔与非维吾尔人特征的智能摄像系统。有些警察局表示，这是为了识别少数民族，可三名知情者说，这实际上就是专门对维吾尔人进行识别。他们说，维吾尔人从外形上更像中亚地区的人，与汉族很不相同，识别软件容易进行辨别。报道说，他们利用人工智能等科技，依据人的肤色等表面特征对人群自动进行划分。白宫发言人否认特朗普总统批评民主党议员奥马尔的推文是煽动暴力和对伊斯兰的恐惧。特朗普总统的推文批评奥马尔议员以看来不屑的措辞谈论911恐怖袭击。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星期天对福克斯新闻说，总统绝没有恶意，也绝不希望任何人遭受暴力，但是总统应该批评这位议员，而且不仅是这一次，而是历来的反犹太言论。他还指称民主党议员对此视而不见。民主党籍的众议员佩洛西说，对2001年9月11日纽约和华盛顿遭受恐怖袭击的记忆是神圣的，任何讨论必须以尊重的方式进行。民主党籍的众议员纳德勒星期天在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节目上说，他不觉得奥马尔的话有任何问题，他说，我对他讲的其他一些话认为有问题，但是这次没有。奥马尔议员三月在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做了一次情绪激动发言，反对对穆斯林的歧视与怀疑。他说，美国穆斯林关系委员会在911之后成立，因为他们看到了一些人做了一些事情后，我们所有人都开始失去民权自由，我们忍受二等公民的生活已经太久。坦白地说，我对此感到厌倦，这个国家的每一个穆斯林都应该感到厌倦。特朗普总统星期五的推文是，我们将永远不会忘记，然后是奥马尔议员说一些人做了些事情的简短视频和40秒钟911恐怖袭击的新闻视频。一些人批评奥马尔议员讲的那一句话是对911事件的残暴无情一带而过，但是他们没有提到奥马尔讲话的其他部分。一些民主党人则称，特朗普总统煽动奥马尔议员强烈谴责的对穆斯兰的伊斯兰的恐惧。日本共同社援引外务省官员的话说，日本政府基本决定今年后多年期间向非洲国家派遣金融专家，帮助陷入中国债务的非洲国家应对这一问题。共同社还说，日本计划今年八月在横滨召开的非洲开发会议上正式提出这一计划。此前有报道说，日本计划在今年六月的20国集团会议上提出有关发展援助的新准则，包括把反腐败和债务可控性作为发展援助的关键原则，在亚洲和非洲进行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是遵守国际规范。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和其他基础设施项目被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批评是债务陷阱。接受中国贷款的发展中国家一旦无力还债，要被迫让出土地、矿场或其他战略资源。中国的基础设施项目协议和贷款结构通常都秘而不宣。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曾经警告说，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不是单纯的经济倡议，其中含有政府推动的低价竞争以及掠夺性贷款。今年早些时候，肯尼亚媒体披露的铁路项目中国贷款合同显示，借方及任何资产均不得以主权为由享受任何的豁免权。以上是新闻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4月10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国政府日前宣布继续加大户籍制度的改革力度，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呢，全面取消和放宽大城市落户限制，并大幅增加超大特大城市的落户规模。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仍保留户籍制度的国家，这种制度限制人民自由迁徙，给城乡之间造成了一条巨大的人造鸿沟。那么当局为城市户籍管理松绑基于何种经济和社会考量？饱受诟病的户籍制度会不会因此而逐步走进历史？改革70年的户籍制度会不会真正让底层人民受益呢？我们今天呢，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深圳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刘博士您好。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在上海呢，通过视频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独立时评人程坦。程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这个中国啊，由小国务院之称的国家发改委日前发布通告，进一步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外界都认为呢，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动作。我来请教深圳的刘开明博士。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简要介绍一下呢，这次户籍改革的这个具体措施，您如何估量它的这个意义呢？
应该说这个措施出台呢，是引起了很好的反响。它的主要内容说是100万到300万人口的这种城市呢，要全面的取消落户的限制，300万到500万的要全面放宽落户的限制。我们知道，我们以前在1984年的时候，我们才允许农民进城经商务工，允许小城镇放开落户限制，也就是农民可以通过购买这个户籍的方式到小城镇落户。之后呢，不断的来这个增加到中小城市的落户。那么这一次。应该说是幅度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可能它的意义，也可以跟1984年开放农民进城经商务工以及开放小城镇落户那个举措可能相媲美吧。但是它能不能够成为取消户籍制度这样一个契机？那我觉得现在还不容乐观，还不能够得出这个判断。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上海的程坦先生啊，根据这个发改委的通告，这次改革的重点是积极推动已在城镇就业的农业这个人口落户。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现在500万人口以下的中国城市已经基本上向广大农村地区的居民敞开了大门，可不可以这样说？
确实是这样啊，这是国家这个发改委的这个通知啊，说的比较明确。那个进一步这个了解的话，其次，国家发改委这次通知啊，这次文件的通知是落实2016年2月份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这个文件呢，已经明确提出，除了极少数的超大城市以外，啊，除了超大城市以外，那其他还有特大城市和这次放宽的大城市，都要允许原来的农业的就业人口转移到城市就业以后，提供落户的方便。 这个特别是已经在城市这个工作的5年以上的农民工，还有学校里面各类学校毕业生以及参军在城市里面工作的所有人员，都要放开放宽他们入户的限制。除了极少数的特大和超大城市以外，禁止再进行设置什么购买房屋啊、这个纳税啊、投资啊、积分这样一类的过去长期实行的限制落户的政策。所以我觉得这个政策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对推动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正面的推动作用。主持人，
好的。那么呢，这是中国国家政策方面的一个重大变化。我们刚才两位嘉宾都谈到这个问题了，因为他要改革的呢，是共产党实行了70年的这个户籍制度，也就是户口啊。我来请教刘博士，我们现在就来谈谈中国这个饱受诟病的这个户籍制度，也就是户口，请您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它的来龙去脉好吗？
好的，应该说在中国的古代，从我们看《史记》里面就讲到，我们是有户口登记的。但是从汉朝一直到民国时期，中国的这个户口仅仅是作为人口登记的一种制度。那么人口之间城乡人口之间是可以自由流动的，而且在农业社会时期，那个农民是排在整个的社会阶层里面是在前列的，叫士农工商。所以并没有一个叫通过户籍来控制一个人口固定在一个地方这样的一种传统。那么在49年以后，那么特别是在1953年中国实行这个工业优先、城市优先的这个制度以后呢，我们就学了从苏联办了一种叫人口管理的制度，是以母亲一个的母亲的居住地和他的职业身份为依据来确定一个人的户口的这种社会的管控方法。那么这种方法呢，就导致了一个人从一生下来就根据他的母亲所在的地点所从事的职业来确定他的社会身份，实际上是一种通过社会身份来管理人口的一种社会控制方法。那么这种方法在1958年以后就形成了一种严格制度。那么从那以后一直到1984年，中国的农民如果要进城是非常困难的，他们没有这个身份证，那么都要大队生产队开证明才能进城。那么在84年以后呢，虽然我们有了身份证也可以进城了，但是在城市需要的是劳动力而不是人。那么怎么说呢，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是通过就业证和暂住证来控制一个人的流动。那么一个农村人口如果他要进入城市打工的话，那么他必须要有一个暂住证，要有一个这个叫就业证，这样才允许他在做。如果没有这两个证据呢，虽然他是中国公民有中国的户口，但是他随时可能被驱逐，那时候叫盲流。那我们以前的小品可以看到很多说讲盲流的故事。那么从88年到92年，那么中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都是控制人口的流动的。那么92年的时候甚至出台了一个关于收容遣送的这种制度。那么一个人如果是你在城市里面没有两证，就是就业证和暂住证的话，那么是公安可以把你抓起来，这个关进监狱去，然后把他遣送回去。那么大家都知道03年的3月份，广州有一个大学生叫孙志刚，因为他没有带那个身份证就被抓了进去，最后被殴打致死，引起了很大的一个反响。最后这个当年的国务院就出台了一个政策，取消了收容审查制度。但是这个各地这个对外来人口的这种管控 一直是没有很大的放松。在取消双重审查制度以后，我们仍然需要居住证，很多地方还出台的还是有很多的对外来人口的这种限制。
嗯，
那么落户也是这样，非常的困难。那我们看，从个广东，广东是吸纳外来人口最多的一个省。那么从1986年到2006年这20年间，广东平均每年新增的户籍人口是120万，但是广东每年进入打工的光外省人口就超过4000多万人。
嗯，
那么应该说从1986年到2006年这20年间呢，因为我们这个当时有很多因为很多的行业，很多的方法，比如说买房落户啊，买这个通过各种各样办法落户都有方法。但是从2006年到2018年，我们看实际上外来人口的进入落户是没有增加，而是减少的。
嗯，
所以也就是说，虽然从我们从这个1984年以来一直在推动这个户口的开放，推动人口外来人口不断的进入城市，但是他们要进入要落户是非常困难的。
嗯，
我们看2006年到2018年，我们广东平均每年新增的户籍人口只有52万人，而外来人口落户这个比重是并没有增加。
嗯，
并没有增加。那我们看到，在过去的这几十年来说，我们的可以说最近这30年，很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来工作，但是因为没有户口，他们的子女教育问题，他们的住房问题，他们的这个社会保障问题就得不到解决，所以导致了中国有非常庞大的一个留守儿童的人口。
嗯，
所以户籍制度可以说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和中国经济进一步向前发展的这个一个基本的社会制度。
好的，
那么也是应该说，由于这70年我们实行社会户籍管理的制度、人口制度，所以导致我们城市的这个管理者有一个思维的惯式，那就是他只需要外来人口作为劳动力，在这个地方就业，促进这个经济发展。
嗯，
但是不希望他们落户，落户就意味着要对他们以及他们的家庭负责任。
嗯，
不需要他们在这落户，而是把责任推回到这个他们的家乡。
好的，那么刚才呢，这个刘博士呢给我们简要介绍了一下呢，就是中国的户口制度、户籍制度的这个来龙去脉。啊，实际上呢，我们看到中国的户口制度是这个饱受诟病的一个制度，因为它实在是太不公平了。我给大家在这儿选读一下我们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啊，他也是现在一位金融学家，他是春华资本的这个董事长，他叫胡祖六。我们这位博士呢，他对中国的户口制度有这样的一个评论。他说，我们的户口制度的延续，尽管人身可以进行衡量流动，你还是个二等公民，你不能真正享有子女就学、没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覆盖。像北京，没有户口就不能买房子，只能住棚户、住贫民窟。这种制度既不效率，也不公平。我们关心社会正义，所以我认为户口制，我只能想象人类只有奴隶制可以相比。那么自从这个越南2017年取消了户籍制度之后呢，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共明显呢就受到了极大的压力。我来请教程先生，为什么共产党国家都倾向于这种限制人们基本自由的这样一个户籍制度，它的不合理之处主要是什么呢？
确实啊，这个中国的户籍制度呢，这个延续这个苏联啊，前苏联，这就刘博士所说的一样。但是中国实行了远比前苏联更为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这个除了主持人刚才提到的越南，还有两个国家的后来学了我们中国啊，一个朝鲜，一个贝宁。但是 无论是前苏联还是越南和贝岭学我们的这个两个国家，他们呢，这个不管是老师和学生，他们实行的这个户籍管制制度啊，倒远没有中国严格，没有造成城乡之间啊，这个农民和城镇居民之间这么巨大的鸿沟啊。我认为当初实行这个制度啊，主要是两个考虑，一个呢是刘博士所说的，他要通过严格的户籍管理来加强对社会的管控，这个是一个因素。还有一个客观因素啊，就是中国当年实行这个制度的时候啊，是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非常的低下，城市商业也非常的萧条，城市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也不能够这个连城市的呢都不能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那我们记得曾经搞过这个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那实际上就是城市甩包袱的一种做法啊。那么这个制度它带来的弊端啊，这很清楚，就是主要是两个，也是两个啊。第一个，人一生下来啊，农民的孩子就终身是农民，去了极少数能考上大学，能参军入城，绝大多数啊，一生下来就决定了你一辈子将面朝黄土背朝天，不管你多么聪明，也不管你这个能为国家做出多大的贡献，你就绑在你出生的那个土地上，这也造成了极大的社会成员之间的不公平。第二个，从经济学上讲啊，从社会经济学上讲，限制人口的流动啊，违背了社会发展和基本的经济规律，它阻碍了人口跟人口相关的土地、资金等向着更有效率的城市集聚啊，它就不像其他国家一样充分发展为了城市的集聚功能，这个违背了经济规律的东西，当然也就阻碍了中国经济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
为什么中国当局直到现在，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户籍制度是极不合理的一个制度，我们刚才呢上海程坦先生也特别指出，靠这个农民运动，基本靠农民运动的起家的这个中共呢，他实际上做了许多事情是对不起这个农民的。那么为什么这个中国当局直到现在才考虑加大力度来推动这个户籍制度改革呢？首先我请问刘博士。
我觉得这个是社会发展跟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的一个趋势。我们现在看这个，现在每年外出农村进城来经商务工的这些农村人口大概将近3亿，三个亿。那么城市人口，城镇之间流动的城市人口也有几千万人，也就是说在中国土地上有超过3亿的人口在外面流动。那么他们从社会从我们现在叫维稳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社会不稳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源头吧。所以从社会管理的角度，我们政府也希望这个有这个人流动人口能够稳定下来。所以我觉得这是政府社会管理的一个需要。另外一方面就是经济发展的需要。刚才陈先生有说了，那么我们原来的户籍制度可以说是对经济发展的一个巨大的阻碍，因为它阻碍了这个劳动力和这个资本的这种以及劳动力背后的这种资本的这种流动，自由流动。那么这样就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一个阻击的作用。所以现在那么多人进入城市，那么他可以首先可以是 各个企业的劳动力，这各个行业我们都需要这些农村进城的廉价劳动力。那么而且这几年由于这个总体劳动人口的下降以及出生率的下降，现在不仅城市农村出生率也下降得很厉害。那么各个企业招工困难的问题实际上越来越严重，这个问题实际上在2004年就开始出现，现在在很多城市里面变得越来越严重。那么这样的话，另外就很多企业如果不提高工资，而且工资不达到一定的水平，无法招到劳动力。
嗯，
所以那么城市政府管理者就提出希望能够通过放开人口的流动，特别是促进人口的稳定，通过落户的办法来促进人口稳定，来增加劳动力的投入。因为一个劳动力如果流动的话，那么它投入到生产中的时间就会减少。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两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嗯，
那么至于讲到会不会是刚才讲的有什么希望他来买房子啊，或者什么啊，我觉得这些因素可能有一点，但不是主要的。
嗯，
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开始抢劳动力。那么哪个城市如果是有足够的劳动力，那么它就能够留得住企业，就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同时人口稳定下来的话，那么对于社会的这个治安人口的管理也是很大的好处。
嗯，
我们看广东的这个叫流动人口犯罪，基本上大多数都是在28岁以下的未婚的青年，如果是28岁以上的已婚的，特别是稳定下来的有户籍的人口，犯罪率是非常低的。所以从这个社会管理的角度看，如果说放开了落户，那么他们能够在一个地方有稳定的住所，有稳定的工作，那么他的犯罪的动机就大大的下降。
嗯，
所以也会社会就会比较平安，管理社会管控的难度就会变小。
不久前呢，我们看到北京还多次发生了驱逐低端人口的这样的事件，这是我们注意到目前在一些大中城市呢都在争夺人才，强调的是吸引有学历的人到本地来落户。那么对不起，我来请教程先生了，您确信这些大中城市能心甘情愿地为所谓低端人口敞开大门吗？
我不好评论这个北京那个去年发生的事情啊，但是我知道每个地方政府啊，它的这个管理城市的水平有高有低。
嗯，
政府官员都希望啊发展地方经济，而且他们也有一帮智囊，他们会清楚地看到，只有遵循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规律，才能提升地方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而且现在中国人口经受了长期的下降通道，而人口的增长是保持一个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直接动力，所以开放这个外地的农民入户的问题是他们内在的需求，这个是不可逆转的，也不会发生倒退。我相信这个趋势将来我们就很快能看得到，大城市超大城市也会发生抢人的政策，出台抢人的政策。主持人，
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实时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一一播出网友们做出的所有评论，并且回答网友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刘开明博士和程坦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晚上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将为您专访美国汉学家林培瑞、中国学者宋永毅，谈许章润事件和中国的学术自由。欢迎收听收看，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